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继续圣道在我心马太福音的灵修。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19章19到25章，主要是在谈天国带来的变化。我们看见天国降临，它是一个事件，这是一个宇宙的中心事件。它降临并不只是耶稣第二次要来而已，随着耶稣第一次来，他的降临已经展开了。那为什么他是没有什么动静呢？对，它是一场静悄悄的，借着门徒的生命首先展开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性的运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就特别针对这个来展开。而19章到23章呢，是记录主耶稣在最后一次的加利利之行和钉十字架前进耶路撒冷的事儿。这里呢也特别强调，针对耶稣所讲论的天国的信息有什么不同的反应，是接纳还是拒绝。第十九章主要是主耶稣关于婚姻，尤其是离婚的教导，还有主耶稣给小孩祝福，和有关的一个青年财主，最后呢这个没有能跟随耶稣的事儿。我们呢就首先来看主耶稣关于婚姻的教导，尤其是离婚的教导。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关离婚的事大家争论不休。有一个沙买学派就提到说，只有婚姻中的不忠，也就是只有这种通奸的关系破坏了婚姻，他可以离婚。而另外一个希列学派，他就说，妻子哪怕把菜烧糊了，双方也可以离婚，男人也可以把女人给休了。那因此他们来问耶稣，从圣经来看是他们来试探耶稣，好让所有的犹太的拉比都来定耶稣是一个异端，因为他们似乎预见到耶稣大概会有什么革命性的教导，爆炸性的教导。我们呢就发现耶稣表面上看是比较认同沙买学派，也就是除非是有婚姻中的不忠啊，两个人他可以离婚。但是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引用了创世纪1章27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了造物主的心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上帝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引用了创世纪2章24节的经文。所以耶稣说夫妻是一体，不再是两个人，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文士法利赛人比较盯着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神允许我们离婚。但是呢主耶稣却让人回到上帝借着男女配合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体的关系。那因此他们就会，法利赛人就会来指责耶稣说，这样的话摩西为什么让人可以离婚呢？主耶稣就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 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凡休妻令取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也就是在神的眼中错误的、不合乎神心意的那种离婚，在神的眼中就是那种婚姻关系似乎还在，因此再结婚的话就是成了犯奸淫。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婚姻关系的重要。其实啊，岂止婚姻关系，我们与人的任何一种真正的美好建造的关系，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的。我们在18章已经看到，神不允许我们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的疏离。没有比轻易摆脱一种关系来解决问题更糟糕的。在神的眼中，他对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深恶痛绝，他乃是要让我们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也已经讲了这个经文，箴言27章17节，就是以我的生命做别人的磨铁，带着成全的心去成全对方，磨出对方神的形象，磨出对方的良善和公义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是多么清晰的来提到这样一种关系建造的必要，尤其是人间啊这种社会的根基性的关系，也就是夫妻关系的重要。那门徒听了就觉得有点泄气啊，说人和妻子即使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呢就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就是他们因为这个器官性的问题不能结婚啊、没有办法结婚，有的是为了天国的缘故领受了独身的恩赐而不结婚。那因此主耶稣也承认单身有他的空间，但是最终主耶稣来提醒说，这样的一种单身的恩赐是需要特别领受的。那正常情况下我们需要进入这种真正的婚姻的关系，双方应该一起都回到造物主起初造男造女让男女成为一体的柔美的心意。所以这样的一种对婚姻的高度的重视，是我们所需要从神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对各种关系的漫不经心。神在此也定我们漫不经心和忽视关系建造的罪。那接下去主耶稣也提到为小孩祝福，因为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因为在拉比的心目中啊，他们认为孩子只有听的份，他们呢不能来干扰到拉比讲道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主耶稣却可以放下他的严肃的讲论，来明确的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前边18章也讲到，主耶稣给他的准确的解释就是，小孩子是依赖恩典而活，大人呢往往是自以为意，自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势力才能而活。所以主耶稣在提醒我们，在天国都是依靠神的恩典，单纯信靠和交托上帝的人， 所以主耶稣就很郑重地给孩子来按手。在这里也看见上帝对婚姻、对家庭的这种重视和祝福，他同样是对前边不可离婚的一个提醒和一个延伸的教导。这是我们前边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上半段所讲的，那下半段主要就是提这个青年财主，他来问说夫子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就反问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里呢跟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记载稍微有点不同，其实呢很容易解释，就是主耶稣跟这个少年人啊，他肯定是讲了不少话，只是呢不同的福音书在记载的时候选择的话的内容不同，并不是说耶稣没讲，或者说记载的人随意把他给变了。耶稣在这里让这个青年财主来反省为什么以行善来问耶稣，既然只有上帝是善的，你能够借着行善来进入永生吗？好，如果你认定你能借着行善进入永生，那么进入永生上帝不早就给了你一个方法吗？就是要靠遵守诫命啊。所以上帝并没有改变，进入天国一定是这个借着这个行善而进入的，神没有降低进入天国的门槛。当然我们因为有罪，我们现在都不能够来借着行善进入天国，但是有一位替我们行善了，他替我们挣得了天国门票，所以我们能进天国不代表说天国是廉价的，而是说耶稣替我们挣得门票太昂贵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付这个代价而已。所以呢这个白白不代表是这个不值钱，而是太值钱。而这个年轻人就问说是什么诫命呢？耶稣就以这个第二块板上的几条，不过呢他省略了不可贪心这一条，因为这正是这个年轻人的很严重的问题。主耶稣呢就特意的来借着这个问他，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卡尔巴特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说从主耶稣的讲论可以看到，在耶稣的心目中一个人不可能只爱上帝而不爱邻舍，一个人对上帝的爱必须借着对邻舍的爱才能够展现出来，因为这个人问的是进天国的条件，是跟神的关系。但是耶稣却以你与人的关系如何来衡量，一方面这表明人照神的形象而造，人爱邻舍是神的吩咐，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有没有神给我们的爱能够尽心竭力去爱人呢？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个匮乏者。但是这个少年人呢，他偏偏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自以为自己都遵守了这一切，然后也觉得自我感觉比较的良好，但是呢他另一方面又惶惶不安，因为他如此焦灼的来问，他似乎做到一切非常优越，拥有这么多财产，有这么好的前途，但是在这一刻他也知道自己灵魂中缺少什么，他也缺少进天国的这种确据。所以主耶稣就直截了当地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年轻人不是自己说他真的尽心竭力爱人吗？所以耶稣就以此来考验他说，你真的遵守了吗？你愿意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把财宝存在天上， 愿意来这样跟随吗？结果那个年轻人听见就悠悠愁愁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个你愿意把阻碍你进入天国的永远赶走吗？从那一刻你才能真正的显明你是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的。所以当耶稣这样说了之后，就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门徒呢就稀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其实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骆驼不能靠着自己穿过针的眼，正如任何人都不能靠着财产或者才能或者知识来进入神的国，因为在人不能，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你必须靠着什么？靠着领受神的恩典。结果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这也是比较这个骄傲啊，就以为说自己真的撇下了一切。那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跟从我的人，上帝必然的会有荣美的祝福。在复兴的时候，你们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同时，你们也会有这个百倍的属灵的收获。然而，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此，耶稣说，不是凭着你能撇下你才得到这一切，乃是因为神有恩典，使人有领受，你才能有这样的领受。所以感谢神，恩典为王。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聆听马太福音十九章，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在恩典中的领受者和跟随者。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